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天父，早晨我们一起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，我们充满了喜乐，因为我们看见你眷顾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来赞美你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赞美你。我们更感谢你，使你乐意借着圣灵，透过圣经，要让我们的心一起听见你的话，好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，我们可以被你改变，被你建造，被你成全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就把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，但愿你来向我们扬脸，你来对我们施恩，好让你的荣耀能够充满在你的教会身上，也让你的恩典和祝福借着你的百姓带给这个时代。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我们上一次来读阿摩斯书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就回顾了整个的阿摩斯的信息。那你记得整个阿摩斯书的信息，它是揭露出来神的百姓他们虚假的信仰，他们表面上敬畏耶和华，其实他们是利用耶和华，他们盼望神给他们祝福，但是他们却不肯顺服神的命令。他们有外面的热忱，有外面宗教的活动，但是他们却不肯回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改变他们。这是为什么到了第八章末了的时候，神借着先知宣告，所有这些不听神话语的都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。那从第九章开始就讲到最后的审判，那第九章的第一节就说明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呢？审判是要从祭坛开始，因为神的百姓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，所以神就必须从他们信仰的根源上来审判他们。所以他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神的审判从祭坛开始，从他们信仰的根基开始。然后从第二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上次说过，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与神的愤怒隔绝，要来的这个灾难是无法抗拒的，人不要想有什么办法逃避神的审判。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神跟一些不尽责任的父母一样，不过就是说一些吓唬人的话。有一个 teenager 有一次就说，我读圣经啊，看到上帝这么凶，我就想起我爹，动不动就说要宰了我。其实啊，我爹就是说说，所以我爹跟我讲的话，我是这个耳朵进去，我这个耳朵就出去了，因为我知道他说说而已，他不当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地上的父母可以说话不当真，耶和华说话当真。他说有一定有，他命立一定立。这是先知在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讲说，要来的灾难是无法抗拒的，是无法逃避的。你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你没有借口， 你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你无法隐藏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千个借口，我们有一万个理由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见过两个小孩子打架没有？如果你见过，你就去问，为什么打架呀？其中一个小孩子一定告诉你，他先打我的。有没有理由？有理由嘛？那你就问那个，你为什么先打他呢？他拿我的玩具。有没有理由？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犯罪都有理由的，我们都有理由的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很悲哀的事，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。我问一个弟兄，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狗胆敢跟你老婆离婚？你没有读过马拉基书吗？他读过。我说那你为什么离婚呢？他说我不爱他了。有没有理由？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面对审判的时候没有理由，什么理由都没有了。面对审判的时候无可逃避，没有理由。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你连欺骗都没有用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，以前有没有看过，很流行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《包青天》，有看过哈？《包青天》那个剧啊，我看的时候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不是砸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这个坏人终于被逮到包青天面前的时候，有没有见过一个坏人说我有罪，我该死？哎，说得好，每一个人来都冤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冤枉，因为上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。他知道我们的心思，他知道我们的意念，他知道我们在暗中所思所想所干的任何一件事情。末日的审判何其可怕。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先知在那里宣告什么呢？宣告说，审判的乃是创造主，创造的这一位耶和华，他是自有永有的救赎者。然而如今他却成为一个审判者和执行者。一方面你要看见神里面的心痛，一方面你也要知道说，离开了神的话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只有近前的外貌，却没有生活上的实际，这样的人是多么的让神伤心。这一位耶和华他来审判，意思是什么？他不是只有审判的权利，是他的审判必定执行，因为他是自己有永远有的那一位。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就说到，这里其实问了一个很可悲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基本上说，失去了独特性的百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神的百姓应该有独特性，神的百姓是分别为圣的，神的百姓应该跟世上的万民都不一样的。但是如果神的百姓跟外邦人一样，神的百姓还是神的百姓吗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一个教会什么时候如果变得跟社会一样， 这个教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如果教会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如果教会不是属天在地上的见证，教会不过就是同学会，教会不过就是同乡会，教会不过就是一个华人的社团，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这都是我们面对神严厉审判的时候，不只是在阿摩斯那个时代神的百姓要面对的问题，这是你跟我今天要透过阿摩斯书自己省察自己的。我们的信仰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吗？我们的见证还有必要存在吗？我们上次也说过，如果停到第十节，你不仔细的看第十节里面那一点点的恩典的话，你读完你会伤心，你会绝望，你会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搞头了。然而在那里面，神却有一个好大的恩典在那里，那就是这一位信实，这一位说话算话的神，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他对着罪恶的审判绝对不会手软，但是他对着他永远的旨意，他对着他无限的恩典和怜悯，他也不会忘记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从11节开始到第15节，我们才会看到有未来的盼望，有未来的盼望。11节一开始说到那日，到那日，先知在这里完全没有解释那日是什么时候，是什么日子。这一个词在阿摩斯书中用了至少有四次，如果你去看每一次，在这一次使用之前都是指着大而可畏的审判，可是这一次完全不同，这一次是讲到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。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读阿摩斯书读到这里，这些人也聪明，他就起了疑心，他说阿摩斯书啊，阿摩斯应该是以前写到第十章就不写了，第十节就不写了，这个后面可能不是阿摩斯写的，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。因为阿摩斯每次讲到那日都是严厉的审判，怎么到最后会改了口气呢？那这些问题就让那些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去研究吧。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相信的就是我们这位神他会向人启示他的审判，他同样的也会向人启示他的恩典和应许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三个很宝贵的应许是阿摩斯要给神的百姓的。那第一个应许呢是11节到第12节，说到他应许以色列神的百姓 他们必定要恢复并且扩大他们的版图。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这里很特别，这里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请问弟兄姐妹，北国以色列跟大卫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有关系啊。我们讲了这么多次都不记得。北国怎么来的？以色列是北国嘛，懂吗？南国叫什么？犹大啊。整个神的百姓在所罗门死了以后就分了两个国家，一个叫北国叫什么？以色列。一个叫南国叫什么？犹大。犹大这个南国是继续了大卫王朝，讲清楚吗？但是北国呢？北国哪来的？北国是有十个支派背叛了大卫王朝，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，讲清楚吗？北国他成立了新的国家以后，就开始设立自己的祭坛，搞出自己的金牛犊，还记得吗？所以北国严格的讲，以色列国跟大卫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我是应该避免讲政治啊，不过有的时候非要用政治来形容你们才会懂啊。北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？是嘛，有自己的王嘛，对吧？对吧？但是严格的讲，北国应该是南国的一部分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这叫有关系，懂了吧？那你说有关系是错的，那你说没关系是不是对的呢？也是错的。因为你说他没关系他有关系，你说他有关系他没关系，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，懂不懂？我女儿到大陆去搞了两年半，回来美国念研究做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就问她，我说女儿，你在大陆搞了这么久学了什么？她说 Daddy 我在大陆只学了一句话。我说学了什么话？她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。这美国长大的小孩学到这句话不简单啊。美国小孩懂不懂什么叫关系啊？啊，你跟他讲关系，他说 relationship。哎，关系不是 relationship， 比那个多得多啊，是吧？北国以色列国，严格的讲，他们是跟大卫王朝没关系的，他们是自己独立出去的，他们根本不受大卫王朝的管理的。然而先知在这里说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你这个，你现在懂不懂为什么那些圣经学者对这段圣经特别有意见？就是从这些话里面出来的。你在那边审判以色列，你在那边批评北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然后你转过头来说，我要 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你知道为什么人家有意见了吗？你就说我必建立耶罗波安的王朝，有没有道理？那就有点道理嘛，因为你在骂北国嘛，所以像北国审判，审判完了以后呢，我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叫恩典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先知怎么这么说呢？审判，厉害的审判，审判完了以后说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请问那个时候大卫王就是照后来是北国先王还是南国先王？北国先王。南国那时候看起来还不错的。先知阿摩斯说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这里面意思很多。第一，在人看北国南国是几个国家？两个国家。在神看北国南国是几个国家？一个国家。北国垮了，在神看南国好到哪里去啊？好不了的。这样明白吗？所以犹大南国后来等到北国以色列亡了没多少年，南国也怎么样？照样亡国。神却没有忘记他对大卫的应许。有一天神要恢复大卫的宝座，而当神要恢复的时候，请问你那个时候还有北国跟南国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这一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，当神要来恢复他百姓的时候，没有南国，也没有北国。请问你，先知阿摩斯书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知道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要怎么干的？他完全不知道。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的人，知不知道神要怎么做呢？怎么可能神的百姓不再有北国跟南国呢？我们今天知道了，这一句话的应验是要靠着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个计划。什么时候北国南国才没有了分别呢？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，神所有的百姓都进入一个身体里面，那是基督的身体。神的国要借着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从罗马书11章26节那里几乎可以很肯定的看出来，有一天以色列全家，全家是什么意思？12个支派也要因耶稣基督归入教会。这才是真正在神的眼中没有外邦人，没有犹太人，没有北国，没有南国。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。只有一个国度，神的百姓永远只有一个国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真理不只是对着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很重要，这个真理不只是对着将来在神计划成全的时候很重要，这个真理对着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也很重要。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，别的本事不一定很清楚，但是有一个本事是很清楚的，叫做分门别类。我们永远关心 一小群的人。我们永远要表现出把神的百姓分割出来。有的地方用肤色分，黑人、白人、中国人，能不能在一起聚会？不可以啊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因为人的败坏。啊，你说都是中国人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不行啊。不行的，好多的地方啊，要不了多久啊，讲广东话的人跟讲上海话的人是不能聚会的。大陆来的跟台湾的是不能聚会的。那最尴尬的是香港的。哎呦我天哪，我不久以前到香港去啊，我简直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。你碰到每一个人都问你，你是支持战中还是反对战中？就这样的事就能够把神的百姓分隔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